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呢收听逢周六周日播出的真道分解。逢周六周日播出的真道分解呢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我们会有每一位呢请来不同的老师牧者呢为我们朗读生命更新解经系列，有不同的一些经卷。那最近呢有罗文辉老师帮我们呢去朗读尊崇真神诗篇啊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也是要送给弟兄姊妹的，可是呢这本书的数量是比较有限啊，我想呢请弟兄姊妹呢留意用心听节目的内容，在每一集呢最后罗老师呢会读出一些提问的，只要你呢回应任何五题或以上的话呢，就把答案呢写信来给罗文辉老师，就可以取得这本赠书了啊，是五题以上啊。如果弟兄姊妹呢觉得说啊读得太快的话，你可以到真道分解的网站上那儿呢去看，因为我们会摘录一些的题目呢登在那里。现在把时间交给罗文辉老师。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现在呢又是真道分解的节目的时间啊，今天我们还是继续看诗篇第三篇，我们看的是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的讲到诗篇第三篇的内容。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说了大半了，那么现在呢我就把诗篇第三篇的最后一小半呢把它给讲完。有一些圣经的英文版本呢，比方这个英王的詹姆斯译本呢 King James Version， 还有其他的版本，就把诗篇的第七节，第三篇第七节，三篇第七节里头的那个动词呢，把它翻译为过去式，那就表示呢，大卫正在回顾神过去所给他的许多胜仗啊。他的意思是说，过去你多次救了我的命，如今你又怎会离弃我呢？圣经的新国际译本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呢，就认为这是一篇为现在和将来祷告的诗。无论如何呢，大卫相信神会走在他的前面打败亚沙龙的军队，而神也真的这么做了。打仇敌的腮骨呢，也就是给他们一个巴掌，是一个羞辱对方的举动。大卫把叛军视为一群牙齿必须被敲碎的动物。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引用了第八节，约拿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呢，后来也经历到这个救恩。虽然大卫以绝妙的策略破坏了亚沙龙的计谋，但是呢，大卫没有归功自己啊，只有神才配得荣耀。大卫也没有对百姓怀恨，反而求神赐福他们。这一点呢，让我们想起主在十字架上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之前的这些祷告。后来神恢复了大卫的王位，以致他能够栽培所罗门做继承人，大卫也因而能储备所需的财富，使所罗门有足够的资源建造圣殿。好了，关于诗篇的第三篇我们就讲到这了。现在呢我们就接下来马上看诗篇第四篇了，诗篇第四篇。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诗篇第四篇的整篇。诗篇第四篇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 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如果比较这一篇诗篇第四篇和第三篇的字句呢，很容易就看出大卫所写的是同一个处境，包括了敌人啦、困苦啦、许多许多尊荣荣耀、求告应允、躺下睡觉等等。第三篇呢是清晨的诗篇，第五节已经说了。第四篇呢是夜间的诗篇，第八节指出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呢，可以参考第三篇前面的介绍。这是第一篇提到令长的诗篇。全书一共有53篇在题字里头提到这个职位。令长呢，就等于是敬拜事工部的牧师，也是会幕和后来的圣殿里头圣师的总管。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是以弦乐伴奏的意思。弦乐呢，是指竖琴和抱琴，抱呢就是拥抱这个抱。大卫能够把所经历的困苦化为诗歌来荣耀神，那是一件很美的事。他的榜样让我们知道在危机当中应该如何反应。我们先说说第一节，仰望神。第一节，仰望神。求你应允我，这是一个迫切和忧心重重的求告。大卫不住地祈求神的帮助，他急着得到答案。他年轻的时候逃亡，有祭司跟他在一起，替他以乌灵和土名求问神的意思。但是呢，他在亚沙龙的叛变当中，身边并没有祭司。显我为义的神，这一句呢，不单是表示神是公义的，他的作为是最完善的，也含有呢大卫的义，既是从神而来，神就必须呢算他无罪的意思。使我无罪的神，也就是这个意思。不错，大卫因为没有顺服神而受到责罚，但神已经赦免了他的罪。大卫做王既是神的呼召，也只有神呢才能够使他无罪。大卫呢提醒神过去多次的拯救他，因此呢现在也必定能够拯救他。困苦这个字的意思是被迫进到一个角落，处于一个狭窄的地方，但神使他宽广，或者把他安置在一个宽广之处，使大卫在困境中灵命得到成长。大卫知道他不配得到神的帮助，但是他是本着神的怜悯和恩惠而求的。神把我们所不配的都给了我们，这是他的恩典呢。神没有按照我们所应得的来待我们，这是他的怜悯。我们再看第二节到第三节，二节到三节，勇敢面对敌人，勇敢面对敌人。大卫并不在叛变的现场，但是呢，他向着那些背叛他、拥立押沙龙为王的人说话。这里所说的上流人呢，是指那些处于领导阶层，却听从押沙龙的唆使、唆摆，带领百姓走错路的人。大卫明白他们的心里所想的，也看出押沙龙怎样蒙骗他们。大卫自己是没有尊荣的，他的尊荣全来自耶和华。这一群人热衷于追求虚荣，他们会为自己的罪付上很大的代价。当你追求虚空的事物和相信谎言的时候，你只会误入歧途。百姓呢，不仅是把一位王废掉了，而是呢，在对抗那位立大卫为王的耶和华神呢。 亚沙龙绝对不是一个属神的人，而神呢也没有拣选他来治理以色列。反叛的人信从亚沙龙的甜言蜜语和虚假的承诺，实际上呢等于在跟随假神。大卫并没有尝试跟这些反叛的人谈判，他呢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所以拒绝跟他们妥协。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题目，就是鼓励你的朋友。我们看的是第四节到第五节，诗篇的第四篇，第四节到第五节，鼓励你的朋友。那这两节呢，是大卫对跟从他的人所说的话。因为有些人呢，激动到快受不了了，大卫给了他们六个指示。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即将要发怒的时候，这些指示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先来看应当畏惧第四节的上半节，应当畏惧。畏惧神的信徒呢，不必畏惧任何事情。跟随亚沙龙的人既不畏惧神啊，也呢不畏惧他们合法的君王。第二就是不要犯罪，第四节的上半节。有罪的怒气会引致有罪的言语和行为，甚至呢导致谋杀。比方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啊，第21节到第26节呢，就说到这个事了。保罗在以弗所书引用了这一节经文，他采用的是其实是译本，也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的译本。他说啊，生气却不可犯罪。这句话呢提醒我们，并不是所有怒气都是罪。每个信徒内心固然要应该对罪存着一种易怒，但是呢我们必须当心呢，不要因为不易的怒气而犯罪。好，第三点呢就是要心理思想，心理思想第四节的下半节。我们很容易对别人的罪感到愤怒，却对自己的罪视若无睹。事实上啊，大卫自己就犯了这种错了。有些译本呢就把这句话翻译作扪心自问。那不要因为别人所做的事而在床上辗转反侧，而要自我反省，看看内心是不是需要认罪。第四点呢，要肃静，要肃静第四节的下半节。英文圣经扩充版，也就是 Amplified Bible 的翻译呢，就是说为你的心里所想的感到后悔。另外一个翻译本呢就说在你的心里如此说，也就是说呢对你的心说不要犯罪。那如果我们是诚实的心理思想，很自然呢就会向神认罪，而且因为他的恩典呢而蒙赦免的。第五点，献上公义的祭，献上公义的祭第五节的上半节。他们不能在旷野献祭，但是呢他们答应神一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呢就必定这样做献祭。那这也是约拿所许的愿呢。虽然亚沙龙为了吸引百姓而虚假的假情假意的献祭，但是呢神不会悦纳的。第六点，依靠耶和华第五节的下半节，依靠耶和华。亚沙龙依靠自己的领导的能力，很聪明的策略，还有百姓的拥护，但是呢他没有依靠神呢，他的计划注定是会失败的。大卫不单是一位伟大的国君和军事家，也是一个体恤百姓，希望他们跟神同行的一个慈爱的牧人。大卫呢，关心百姓的属灵光景，比他们的作战能力更重要。因为神使那些信靠顺服他的人得胜。最后一点，第七点呢，就是赞美神了。第六节到第八节，赞美神。大卫的长官向他报告了许多百姓所说的话，所以呢他知道不同的阶层的人都感到灰心沮丧。有一句话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但愿我们能够看见好处，或者呢在这种情况下还可能有好事发生吗？ 又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呢，谁能使我们脱离这种苦境呢？这个句子里面动词的时态就表示抱怨的人一直在重复这句丧气话，怨声频频啊，服从的人也就越多了。犹太出版学会的翻译就是说啊，但愿我们有好日子。有句话呢说得好，所谓美好的往日，其实呢就是坏的记忆力和好的想象力结合而成的。人们所寻找的是哪一类好处呢？是物质上的财富啊，不惜一切所换取的平安和保障呢？还是一位敬虔的王呢？一位成功的新的王呢？大卫知道他想要的好处是什么，那就是神扬起笑脸来光照他和他的百姓。只要看见神荣耀的脸，知道神喜悦他，一切就都安妥了。这句话引用了民数记的第六章，民数记的第六章第24节到26节里面这个祭司的祝福啊。参考其他的经文，包括了诗篇31篇16节、44篇第3节、67篇第1节、80篇的3节7节19节、119篇的135节。当时没有祭司在场给人祝福，但是呢，大卫知道神会垂听他心里的祷告的。这位王啊，希望神把黑暗转为光明，神也真的把黑暗转为光明了。神不只是把大卫的黑暗转为光明啊，也以喜乐代替了他的沮丧。以色列人常常在婚宴里头和丰收的时候呢，啊，非常欢喜快乐的。但是呢，神赐给大卫的喜乐远超过那种快乐。最后呢，虽然大卫还没有开始作战，也还没有得胜啊，但是呢，他因为神赐给他心里的平安而赞美他。神使他在前一个晚上安然睡觉，现在呢，他又再一次得到安息，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的盾牌。那希伯来文啊 ，shalom 平安这个字呢，不只是指没有冲突啊，也包含了有充满信心和丰盛生活的意思。也许神使大卫想起生命记33章12节，那里说呢，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记得大卫的名字就是亲爱的意思，这个应许就更有意义了。好了，我们的课文呢就讲到这，下边的时间呢就是讲研习题的时间啊，包括了诗篇第3篇和第4篇的研习题，一共有2道题目。在这里我再提一提你，如果你啊听了这个题目，把题目记下来，然后把答案也寄过来呢，啊，寄到本台的邮箱，或者寄到我们电台写给我罗文辉收。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记得也把你的姓名啊、地址啊、邮政编码这些呢都啊告诉我，然后呢我就会把礼物送给你，礼物就是这本书啊，这本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尊崇真神诗篇，尊崇真神诗篇，整本书呢送给你。那请你现在呢留心的听，我要为你读出2道题目。第一个题目是诗篇第3篇和第4篇有什么相同之处呢？你是不是在困境里面也能赞美神呢？如果可以的话，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不可以的话，又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呢，这个题目里头包含了几个小题目，我再重复一遍啊。诗篇第3篇和第4篇有什么相同之处呢？你是不是在困境里面也能赞美神呢？如果可以的话，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不可以，又是什么原因呢？第二个题目，根据诗篇第4篇第1节、诗篇第4篇第1节，大卫迫切地恳求神听他的祷告，那为什么有时候神迟迟不回答一个紧急的祷告呢？你从神的这个延迟回答学习到什么功课呢？ 我再重复整个题目。根据诗篇第四篇第一节，大卫迫切地恳求神听他的祷告。那为什么神有时候迟迟不回答一个紧急的祷告呢？就是说你非常迫切的祷告，但是神呢老是好像不回答，为什么呢？你从神的延迟回答学习到什么功课呢？好，希望你把答案寄过来，我们电台寄给我罗文辉收，我就会送给你一个礼物，就是《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开始看诗篇第五篇。诗篇第五篇这一篇呢，诗篇第五篇跟第三篇是相同啊，是一首清晨的诗篇。清晨的诗篇你可以参考第三节，诗篇第五篇的第三节，可能呢是大卫在亚沙龙引起的危机当中所写的，但是我们不能确定。不过呢，从第四到第六节，还有第九节到第十节呢，大卫对敌人的描写，我们看得出啊，写作的时期应该在大卫逃离耶路撒冷之前。英文圣经新国际译本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把第十节呢翻译作让他们因自己的阴谋而灭亡，让他们因自己的阴谋而灭亡。那当时一定有许多蒙骗和阴谋正在进行啊。在希伯来文里头啊，居所和圣殿跟出埃及记第23章19节、生命记23章的18节、约书亚记6章24节、撒母耳记上的1章9节、3章3节到15节里头的会幕其实是同一个字，而和合本呢就把它翻译作殿，圣殿那个殿。所以本篇的写作日期呢应该肯定是在所罗门作王之前的。标题里头的 Nikolos 是一种乐器，大概是指笛子，和本呢就翻译作用吹的乐器，其实就是笛子。因为有第十节的祷告呢，所以第五篇就被列为其中一首咒诅诗了，咒诅诗。那其他的咒诅诗呢，你可以参考12篇、35篇、37篇、58篇、59篇、69篇、79篇、83篇、109篇、139篇，还有140篇。在这一些诗篇里头啊，作者似乎是在描写一位愤怒迫不可待的要消灭罪人的神呢，也把自己形容为那种想狠狠地向敌人报复的人。但是呢，在我们把诗人视为残暴绝不饶人的外邦人的时候，或者把神看作是一个凶残的恶霸之前呢，我们必须考虑几个事实。首先，这里所形容的敌人是一些背叛神的人，你可以看第五篇的第十节，有些情况呢是背叛神所告立的王。犹太人是神立约的子民，神答应只要他们听从这位神呢，神就必保护他们。神在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头啊，应许赐福给那些祝福以色列的人，也咒诅那些咒诅他们的人。当犹太人求神公平地制裁那些作恶多端的敌人的时候呢，他们呢只不过是求神按照神约里面的应许做。因为神就是爱，但是呢神也是光啊，他是圣洁的，所以呢神必须对付罪。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堕落以后啊，一场真理和谎言、正义与不法、对与错之间的征战就没有停止过。我们不可能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卢易斯C.S. Lewis 在诗篇反思 Reflections on the Psalms 里头是这么写的，他说，如果说犹太人比外邦人咒诅得更厉害，我想其中一点呢，是因为他们以更严厉的态度对待对与错。 从他们的咒诅或者咒骂当中呢，可以看出他们生气的原因。通常呢，不仅是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是事情本身明显的错了。对于受害者和神来说呢，是可憎的。对于难以接受诗篇里头有咒诅诗的人来说呢，在读到耶利米书啊，比方11章18节开始呢，啊，还有施洗约翰、马太福音的3章和耶稣的讲道，还有殉道者在天上的祈求的时候呢，也必须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无可否认的，神的仆人都有圣灵充满，并且希望神的旨意成全。卢易斯曾经指出说，我们对罪还没有憎恶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对周围的罪恶和不敬虔的事感到生气啊。在传媒大量罪恶和暴力资讯的轰炸底下呢，我们已经适应了黑暗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上的问题啊。如果本篇是大卫在旷野逃避押沙龙那段时间所完成的，那么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到一个重要的功课，那就是清晨与神相交应该是风雨无阻的。大卫在这篇诗里面给了我们3个宝贵的指示，勉励我们要每天与神相交。好，我们先来看呢，第1节到第3节，我们预备迎见神，我们预备迎见神。假如我们接到一个请柬，邀请我们私下会见国家的领导人，我们肯定会好好的准备。但是呢，很多信徒在早晨却仓促的灵修，似乎不觉得需要准备啊。大卫向神敞开自己，承认内心的痛苦。那心思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作呻吟。他的祷告其实是一种求救啊。大卫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呢，他单单以神为他的王。大卫心灵忧伤，但是他知道神了解他的叹息和呻吟。我们在神的施恩宝座前是有言论自由的，是坦然无惧的，因为父神知道我们的心意和需要，他接纳我们。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不受任何事情的拦阻的。大卫每个早晨的祷告不只是忠心，还是有条有理有组织的。第三节翻译作陈明这个字呢，也被用来形容把祭物逐一的摆放在祭坛上。那把木材摆在祭坛上，在会幕里面把饼摆在桌子上，在客人面前摆设筵席，也都是这个字啊。大卫的祷告绝不草率，他逐一的陈明一切。这个字呢，也是一个军事用语，士兵在长官的面前候命，或者军队在演习或者战场上摆阵。在过去的年日中，有许多士兵在大卫面前候命，但是呢，大卫总是先到神的面前候命。警醒呢，这个词含有期待神来赐福的意思。我们每天早晨与主亲近的时候，应该像祭司把祭物带到祭坛上，也好像呢士兵忠于职守，向这个领队报告一样。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谈诗篇的第5篇谈到这儿，下次我们继续的讨论。愿神赐福给你。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白。